我想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箴言23章26节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里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不仅创造了我们，而且他爱我们，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站在一个父亲的立场来劝我们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要求在我们身上，而这个要求呢，是一个爱的要求，为的是我们的益处。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把心归给他。如果我们把心归给他，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我们就有路走。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完全归给他呢，我们常常没有路，我们就不在那一条正道上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出于爱的一个要求，要我们把心来归给他。我们晓得人都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他是看内心。我们都是从外面来认识人，保罗曾经这样子，保罗曾经用外貌来认识基督，但是后来呢，他说他再也不敢用外貌来论断人。所以人都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他是看内心，他注重的就是这个内心。我们晓得在历代志下16章9节那里讲了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在原文就是一个全心向着他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有全心向着神，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大能。神的眼目在全地好像是看来看去，在全地在那里找，因为很难找得到一个人是全心向着他的人。他如果找得到这么一个人的话呢，他就要显大能来帮助这一个人。帮助他什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成就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神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我们，为的就是要我们能够盛装他的自己，他的荣耀，好来彰显神的自己。但是我们晓得，当人堕落犯罪之后，人不但不能够彰显神，人所彰显的呢就是丑陋，就是凶残。所以圣经上后来把人用兽来比喻，你看讲到外邦的政权是用兽来比喻，所以人已经不太像人的样子，也不能彰显神的样子。人所彰显的呢，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说，你们的父魔鬼。换句话，他所彰显的呢，已经不是神的荣耀，乃是仇敌，乃是那个凶残。但是当人蒙了救恩以后，神把他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之后呢，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也暂时的有一些改变。但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我们所彰显的还是那老旧的自己。所以神现在在这里给我们一条路，有一个要求，神在这里寻找，寻找就是在盼望能够得到一个人的全心向着他，好在他身上施恩，好让他呢能够恢复到神当初造人的那个目的，就是能够彰显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把心完全归给神的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有路，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能够彰显神。所以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帮助全心向他的人。所以神当时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你看神颁布律法，很多的律法，十诫已经各种的细节，典章规则，但是呢，在所有的律法里面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换句话，整个律法的精义、律法的灵啊，不是要你去做这个做那个。律法整个精义是一个爱，就是把心能够完全归给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向着我们有个要求，一个爱的要求，就是把心归给他。如果我们真的是心能够完全归给他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说，这就是一个纯洁的心，也就是清心。因为清心的人，他要见神，他要看见神。什么叫做一个清心的人？哦，他能够看见神呢？我们知道神是住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为什么一个清心的人能够看见神呢？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他所看见的那是神的心意。因为当你用心完全向着神的时候呢，你摸到了神的心，你开始懂得神的心意，开始懂得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然后你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很宝贵的。那多少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甚至我们觉得做了很多对的事情，做了很多善事，我们甚至觉得做了很多是为了主的事情，但有一天很可能主说，我不认识你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心意，而按照他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需要一个清洁的心，一个纯洁的心。所以这个很宝贵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归给他的，没有掺杂的，这个心让我们摸到神的心意，我们能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要称赞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清心能够看见神。当然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一个清洁的心，一个纯洁的心呢，他看见神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他在所有周遭的环境人事物上面呢，都看见神的作为。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看见的环境，而这环境常常跟我们作对。我们看见的人，人常常跟我们作对。我们看见的各样的事物，这些事物都跟我们的想法相反。所以我们都在这困境里面出不来。其实是落在自我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纯洁的心，一个清心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些神事物身上，我们都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手，看见了神要借着这些人事物万事来为我们效力，好叫我们得益处。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看见环境都不合我们的意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因为我们的心不够纯。所以一个清洁的心，他看见了神，他在凡事上看见神，原来这些都为我在效力，是要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当然我们知道，清洁的心让我们看见神，那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没有人可以看见神。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是彰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一个清洁的心，他看见了神，换句话说，他是与主面对面，就是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耀，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渐渐的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看见今天神以父亲的立场向我们有个要求，盼望我们的心归给他，盼望我们的心归给他，好让他在我们身上有路。所以在箴言第四章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劝勉，第四章第23节那边有特别提到，他说我儿，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来。所以我们晓得心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一生的果效就是从这个心发出来的。所以劝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心，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呢？那事实上我们不会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都不认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非常的狡诈啊。圣经上讲到在耶利米书17章那边特别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我们都不认识我们的心，我们怎么保守我们的心呢？最好的保守我们心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父在这里要求我们的，把心给他，意思就是说由他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不会保守我们的心，而心又这么的重要。所以我就觉得保罗实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保罗在快要殉道的时候，在他写提摩太后书，但是他最后一卷的书信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就讲到，他说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知道他要把他的心交给神，因为神能够帮他保守，而且一直保守到有一天呢能够见他的面。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到了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得到他的称赞呢？把心交给他，由他来替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这样子我们就有路走。所以我们在箴言23章这边特别提到，他说我要将你的心归我，然后呢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你有路走了，而且你可以喜悦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路走，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路呢我们不喜欢，为什么？是就是因为心出了问题。心跟眼睛是连在一起的，当你的心懂得交得脱的时候呢，你眼就看得清楚，不但看得清楚了，你也喜悦这个道路。所以这边讲到，他说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在原文这个喜悦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就是说你要观察，你要留意，你要看清楚我给你的路，然后你还要喜悦。所以如果我们把心交给主的时候，由他来保守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路，不仅有路人，你还能够喜悦，你能观察，能够留意到神给我们安排的路，而且你能够喜悦他，你知道借着这条道路呢，我们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招我们来得的那个奖赏。所以这里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心的问题，一方面给我们看见道路要走的问题。这个路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个路呢是要我们去喜悦他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归于他，我们没有人喜欢走这条路。但是主说凡要跟随我的呢，叫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走十字架道路？因为他的心是归给神的。为什么有人是抗拒这条道路呢？因为他心没有归给神。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把心能够归给神的话，你看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祝福要领导我们，他要改变我们，他要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们都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大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圣经上圣灵给他做见证，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神以大卫做那个标准，所有的王他到底好还是不好，是用大卫做标准。因为大卫呢，他是一个向着神全心的人。我们知道大卫犯过错，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大卫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神拣选他。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卑微的牧羊的人，但神把他从羊圈中领出来，让他做以色列的君王。因为他当他在那做王的时候呢，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在做，他乃是摸着了神的心，明白神的心，所以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王。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能够服侍了那一代的人，他让他睡了。所以这是大卫。所以大卫他有一个祷告，他盼望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他的殿中一方面瞻仰神的荣美，一方面呢在那里求问。这是大卫的心。那我们的大卫其实是预表我们的主的，所以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是以父的事为念，他的心完全是向着父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想到他的父。所以他说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照样去做。所以你看他的心是在腐烂。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我怎么判断。所以他看他听都是父。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看的不该看的，我们听见不该听的，所以就搅扰着我们。但是我们的主他怎么看见，他怎么看见他就怎么做，他怎么听见他怎么判断。他说不照着我自己的意思行，只照着父的意思行。所以诗篇四十篇为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同样的要求，我们把这个心能够归给神，好让他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做。那圣经里面提到的心，到底什么是心？我们常常讲心，到底圣经上提到的心是什么意思？我们发觉就是说，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啊，我们发觉圣经上提到心啊，它是说到了灵，我们身体的灵跟魂中间的一个通道，因为它包括了我们的灵的一部分，也包括我们的魂。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上的话的话，我们知道心最少包括了我们灵里面的那个良心那一部分。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它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心中的良心。然后心也包括了什么呢？你知道我们魂里面的心思，我们魂里面的意志跟我们魂里面的情感。所以今天我们说要把整个心归给神，换句话说，第一个，你知道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主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心归给神，你看神也不要的。所以当我们说到把心归给神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要有个清洁的良心。所以保罗他说在神在人面前他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你知道我们良心常常不小心就做错事会控告我们，但是感谢主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天良。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借着主的血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好让我们能够归给神。所以当我们说把心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但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呢？我们的心思要能够完全归给神。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常常被许许多多事物所搅扰，我们的心思常常被仇敌所建立营垒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心思呢常常被我们自己那个老旧的那个己所占满，所以我们对人事物所看的呢都不准确，然后我们还以为我们看的是对的，我们想的是对的。所以一个心思要归给神呢，这个心思必须是怎么样的？是经过奉献以后呢更新的心思。在这个心思里面呢，你看我们常常思念的乃是主的自己，我们常常思念的乃是天上的事，我们常常思念的是什么呢？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圣经上说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我们都要思念，这是我们心思应该有的正确的位置，这个心思是要归给神的。否则的话你看我们的心思常常在算计很多的事情，都把别人想的不是原来他那个样子我们都能够想得出来，就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心思常常在判断人家，但是这个心思呢其实应该完全归给神的。不仅如此，我们的情感也是如此。你看我们的情感，我们常常天然的爱因着不是完全归给神的缘故，这个情感的，你看我们说爱要么就是溺爱要么就是错爱，这个爱呢常常反而伤害到人。但是一个真实的爱呢是从神来的， 这个爱是先要建立在我们向着神的那个爱的上面。只有借着那个爱，从神来的那个爱，是带着真理的爱，才能够对人真的有帮助、有扶持。所以我们的爱应该是向着神的，但多少时候我们的爱是爱世界、爱自己，就走偏了。所以一个心要归给神的话，你看不但是良心的问题、心思问题、情感的问题，还有意志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愿意顺服，愿意顺服神，但我们顺服的只有我们自己觉得想要顺服的，我们才顺服。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不愿意顺服。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当什么时候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那就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了，那我们有一个意思，但神有一个意思。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来顺服神的意思，这个意志是神所要的。所以一个全心要归给神呢，你看包括了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把他的新的灵摆在我们的里面，给了我们一个肉心来代替实心。所以我们向着神呢，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所以每一次每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真正尝过主恩滋味的人，真的愿意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慢慢慢慢，你看我们的心就开始受污染了。我们爱世界，体贴肉体，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把我们的心开始污染了。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心呢，就开始不纯了。我们也许有一部分是真的爱神，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爱自己、爱世界。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心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实在说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心。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他，由他来掌管我们。接下来就是一条路，这个路呢是一个试炼，这个路试炼我们的心，想它纯不纯洁，而且借着这个试炼要炼净我们的心，好看我们到底喜不喜悦他给我们安排的这条路。所以你就看见呢，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的心归给神，但是不知不觉呢，你看因为我们的心太诡诈了，我们又开始收回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诗篇139篇23-24节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有常常有的祷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不管是箴言23章这边所提到的把心归给神，或者说诗篇139篇所说的就你鉴察我，试炼我的心思，试炼我的意念，接下来带下来都是那一条路。所以你看23篇给我们看见，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在诗篇139篇也讲到，就是说呢，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当心归给神的时候呢，我们才有真实的道路可以走，而且这个道路呢要炼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好让神的能力显大能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愿意要举一个新约人物的例子，我们要来看怎么样叫做把心归给他，怎么样来走这一条道路。特别我们知道主快要回来了，我们是不是能够欢欢喜喜的来面对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他面前被称赞？这跟我们的现在的心和这条路非常的重要，因为主快要回来了，我们盼望我们是一个等候主、预备好让主回来的人，好得到从主来的称赞。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当主第一次回来的时候，虽然说外面来看整个以色列国都在等候这位弥赛亚回来， 而且有许多人很熟悉圣经，像那法利赛人，像文士，他们知道哪一句话在圣经的哪什么地方，但是呢，他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等候主。只有非常少数的人，他们是真实预备好等候主的。这里包括了我们知道那个祭司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这里也包括了谁呢？西面，我们上次提到西面，还有亚拿。我们知道还有一些牧羊人，这些牧羊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在牧羊的时候呢，这些羊都是为了献祭用的，所以他们的心其实是为着神的，所以天使向他们显现。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主耶稣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跟约瑟。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就是看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的故事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呢，她有心是向着神的。但是不仅仅心要向着神的，你知道还有很难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知道西面见到他的时候就讲到他的心要被刀刺透的，所以这条路不容易的。但我们要看见从他的身上来看，他怎么样把心是归给神的，他怎么样喜悦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特别来看玛利亚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那边特别提到，就是说那时候天使加百列奉着神的差遣，就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区，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这是玛利亚，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然后天使进去对他说，蒙他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惶，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很奇妙，当时在整个犹大地有许许多多童女，但是天使呢却是跑到加利利那北方很偏僻的地方，而且到一个地方叫拿撒勒这个地方找这位童女。可见呢，虽然当时有那么多的童女呢，真正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的就是只有这一位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在神的心目中呢，神早就看透了他的心，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选大人当作像全心向着他的人。所以当天使来找他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进去问安的时候呢，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你要天使来向他问安，他心里面却惊慌，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以赛亚书第七章那边有一句话，有个预言，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从发预言到现在已经差不多经过800年了，好像神一直在找一个童女，因为神的话已经出来了，但要经过800年神终于找到了一个童女，神要拣选他，要把神的儿子带进来。但是神没有在那些好像很富有的地方，他来到一个贫穷的地方，没有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他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来找到了这个女子。这么多的女子经过这么多年都有一个盼望，盼望呢弥赛亚能够借着他生出来，但现在呢是临到了玛利亚的身上。天使来问他安，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如果玛利亚觉得他应该蒙恩他就不会觉得惊慌。他所以惊慌呢，是因为他不觉得他配。那很奇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配， 但是反而呢，神觉得我们不配。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配，别人可能也觉得我们不配，但神反而觉得我们配。因为神不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玛利亚从外面来看是很卑微很贫穷的人，但里面呢却是非常的高贵，因为神看见了他的心，神要拣选他。我们知道当时他们的环境其实并不好，从他们的家谱，玛利亚跟约瑟呢都是大卫的后代，大卫是做王的，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坐在王位上，他们反而很贫穷，约瑟只是一个木匠而已。当时坐在王位上的是希律，他是借着罗马帝国做王，他是个以东人，所以大卫的后裔反而落在这么贫穷这么卑贱的地位上。但是感谢主，他不看外貌的，他是看内心的。所以他拣选了玛利亚，然后天使来问他，要把这么大的福分要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反而他不觉得他配。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人，这个人呢，他的心是完全向着主，他觉得他不配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了，其实我们就没有，我们只是自欺而已。什么时候我们不配，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反而这给我们开了路，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常常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觉得自己不配，但我们实在知道他们在主的眼中他们是配的，就好像玛利亚一样。然后我们看见接下来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知道神造人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人失败，人堕落以后，神曾经说了一句话，对着那个蛇说的，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与他蛇的后裔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他要伤他的脚跟。换句话说，在人类一开始刚刚堕落的时候呢，神就把这句话摆在世人的面前，从此你知道人在等候这个女人的后裔来。经过了4000年到这个时候呢，这么大的恩典现在是临到了玛利亚的身上。当然玛利亚信不来，并不是她不信哦，她是信不来，她不知道怎么样来成就，所以她说我没有怀孕，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她不是不信。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撒加利亚是不信，神要给让他的妻子年老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就施洗约翰，他信不来，他不信，所以他变成哑巴。但是对玛利亚来讲，他不是不信，他只是不知道这件事要怎么成就，因为他没有出嫁。所以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当然非常的难去明白，所以呢，神给他一个见证，就讲到他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因为出于神的话呢，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你要晓得，很多时候神给我们话语，常常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但是神帮助我们，他会给我们印证。所以在这里呢，他就给玛利亚这个印证。结果我们看见玛利亚怎么说呢，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玛利亚成就了一个极大的权力， 因为神的儿子要借着他来带到世上来，但是同时呢，他也冒着一个极大的危险，因为在当时，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如果生子怀孕生了孩子的话，按照律法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而且呢，他怎么向世人去交代？怎么向约瑟去交代？他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要失去一切。但是你看，玛利亚她顺服，她说：“我只是主的使女。”她没有为自己的考虑，她完全主人是什么命令，主是什么命令，她就愿意顺服。因为她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她蒙了恩典。神要把自己的儿子借着她呢。带到世上，他愿意损失一切，只为了顺服他的主给他的命令。你知道这是主第一次来的情形，主再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也在寻找同样的人。那个这样的人呢，是愿意向着主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一个完全的心，不为自己考虑，愿意只是站在一个仆人、奴仆、使女的地位上，愿意来顺服。那多少的时候，我们多想一想啊，我们就不愿意顺服了，因为这个代价付得太大了。但在这里有一个人呢，他愿意被主所用，愿意把主带到这个世上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愿意也这样子被主使用，把主第二次再来这样带回来建立国度？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他所说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愿意付一切的代价，不考虑自己，使基督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有这样完全降服的态度，才能够蒙福。所以你看见，这是玛利亚，这是一个完全的心，是归给神的。当然，今天我们有看自己，我们没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主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好。带下主第二次来，主第一次来怎么样？需要有这样的人预备好，主第二次来也同样的需要有这样的人来预备好，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让主在自己身上能够得到完全的地步，好让基督能够彰显出来，好让主能够完全的能够满足，能够提早回来。所以你就看见圣经上第一次怎么发生，第二次也同样的要怎么发生。问题是，是不是有人愿意这样做？我们感谢主，也许我们够不上，但是有人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到后来我们读启示录就看见了，羔羊是在锡安山上，有144000人与他一同在锡安山上。这些人什么样的人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些人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有人做到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虽然做不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主能够在我们身上有路。当然这样的心智不是说你只要有心就好了，接下来就有考验来了。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喜悦，但主就开始借着这环境呢，来开始炼净我们，你愿不愿意？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0节，我们就看见就玛利亚身上就开始发生一些事情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孩童耶稣就慢慢长大了，然后呢， 充满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神的恩在他身上。然后每一年到了逾越节，我们晓得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十二岁的时候，这时候按照律法的年龄呢，他已经可以称为律法之子了啊，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啊。但是当他们过完节期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呢，主耶稣留下来了。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因为当时上来过节的人是很多的人一起来过节的，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孩子常常不一定是跟着父母在旁边，他们可能孩子跟孩子在一起，所以他们走了好长一段时间，过了走了一天多的路程找不到，所以又回来找，所以来回总共有三天的路程啊，总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找到他了。他在店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因为当时一个律法之士，他是可以听可以问的，这是他的权利。他听见的人呢，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的父母就很稀奇。那他母亲就对他说，我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但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你看见在十二岁的时候因着主，他的心是向着父是这么完全。你看他的父母，特别是玛利亚呢，心里面伤心了。但是因为主讲的这个话他们不明白，所以主就同他们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但是呢，你知道玛利亚怎么样，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玛利亚不懂。但是呢，玛利亚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她把什么事都存在心里面。你知道，如果我们把心归给神的时候呢，你知道，他说你的眼目就要喜悦神的道路，但很多道路我们看不懂的，你看不懂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要存在心里面。所以我说，你的眼目也要喜悦，那个喜悦在原文的意思。除了喜悦以外，它有你要观察要留意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身上发生的事，主给我们摆的路，我们常常不懂。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们就离开了，多少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在这里呢，一个真正把心归给主的人，他不是离开的人，他是反复思想，存在心里面。我们在圣经里好几处提到玛利亚都是反复思想的。我们知道在第一章二十九节那边，你特别看到，就是这个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二十八节啊，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二十九节，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惶，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所以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反复思想。对，他没有因为惊慌他就害怕什么都不想了，逃跑了，他反复思想。然后你看得到第二章，天使来不是那些天使向牧羊人说话的时候，就牧羊人呢就来见主他。我们可以从第十五节开始看起啊，众天使离开他们身天去了，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给我们安排的道路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要观察，要反复思想，千万不要像那些人，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就走开来了，要反复思想，因为呢主有他的目的，因为这在试炼我们的心，让我们走开了表示我们的心根本就不在主那里，一个心抛锚在主那里的人呢，不会走开来的，他不懂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反复的思想，盼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所以我们读主的话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读过就算了，这话要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 因为主要借着这个话，圣灵要借着这个话再给我们说话，我们才会懂。但是你看接下来我们知道玛利亚又碰到一些事情了，这是他的道路，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知道那是碰到了迦南娶亲的筵席，在迦南有娶亲的筵席，然后主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在那个地方，耶稣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然后酒就用尽。因为当时的传统，他们有娶亲的筵席呢，你知道他们就好像流水席一样的，但是一次有好几天的时间，有很多的亲朋好友都从各地来，他们招待他们。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个筵席呢要拖很久，所以呢在预备的工作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呢酒用尽了，那这真是很扫兴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当然不能随便给人家知道，可是玛利亚他先知道了，因为玛利亚大概跟这个家庭有很深厚的关系，所以他就知道了。这个时候他怎么想呢？他一想，好了，我的儿子啊，主耶稣他有办法，所以他就说，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了。但你看主耶稣的回答很特别，他说母亲，在原文不是母亲，是说妇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的妇人在原文的意思啊，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反而是一个尊敬的意思。啊，他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在原文的意思口气，在当时的他们话的口气是一个常常用的话语，就是说这件事情与你和与我都不相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是酒要用尽了，玛利亚期待他能够行个神迹，但是主说与你与我都没有相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呢，不是靠着人的情感，不是人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可以去干预的。玛利亚学的功课是什么呢？是顺服，是听命，不是发号施令。虽然一方面来讲好像玛利亚是一个做母亲，她有责任，而且在这个家，在这个娶亲的家庭里面呢，她非常的熟悉，她非常焦虑。但是即使如此，她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不是发令的，你是要听命，你是要等候的。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所忘记的。有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好像是主啊，主非要听我们的不可，那情况这么紧急，主你要来听我们的。但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听命的，我们是要等候的，主不是不知道。所以呢，当主耶稣一跟他这么讲以后呢，他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他服下来了，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所以当他服下来的时候，你看呢，主耶稣就可以做事了。所以很多时候主为什么不做事呢？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却很急，我们反而成了什么？主做事的拦阻。所以我们成了拦阻，但走这条路呢，我们要学这样的功课，我们要安静等候，知道他掌权，知道他有时间，我们要学习等候他，听命于他。所以我们就看见接下来主耶稣就叫他们把水倒在这个六口的石缸里面，后来倒出来以后呢，就你看他们就可以供应他们了。所以在这里跟我们学习，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干犯主那个属灵的权柄，不要用就是好像主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我们发号施令，我们做了主。所以玛利亚在这个地方非常的难，因为一方面她是母亲，她好像有这个权利，但是呢人的权利你不能干犯神的权柄的，所以她在这里学了这个样的功课。然后我们知道到了马可福音第三章，你看见另外一个功课，这个功课也不太容易学的。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看见那时候 在最后面这一段啊，因为那时候在主耶稣他在那里，在我们在二十节里面看到主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在那里，甚至他连饭都顾不得吃。主耶稣在这么忙碌的时候呢，耶稣的亲属，这亲属当然包括了他的家人跟他的亲戚啊，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然后我们读到后面最后面的时候，就三十一节的时候，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那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属神的工作上面，所有肉体的关系、亲戚、朋友这些关系呢，完全没有地位，完全没有地位。所以在这个地方，主并不是说不尊重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姐妹，他让我们学习在神的工作上面，你不能有掺杂的。那多少的时候，我们把属地的关系、属世的关系带到教会来了，反而干犯了神的工作。但在这里呢，耶稣让玛利亚、让所有跟随他的人知道了，所有属地的、属世的这些关系，你不能带到神的工作上来。神的工作呢，完全神不是不尊重这个关系，但你碰到神的工作呢，你必须要有分别的。最后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看见另外一段故事，这段故事也是非常难学的。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知道那时候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在他旁边有谁呢？就是有他的母亲，母亲的姐妹，格罗巴的妻子摩利亚，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翰也在下面。本来我们知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全部四散跑掉了，后来约翰又回到了十字架下面。这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十字架底下。你知道如果你的儿子被钉十字架，这是何等的羞辱，或者何等的痛苦，一般人真的是不愿意去，不愿意看这个。但是呢，玛利亚实在是爱他的这个儿子，他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这个情感还是有的。他为了爱他的儿子呢，他仍然在十字架上底下，儿子在上面受苦，他在下面也是受苦。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我们一个人属灵，并不代表你没有天然的情感，这天然情感是神给我们的，只是情感呢要摆在正确的位置上面。所以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站在一个做儿子母亲的立场呢，他是这么的爱他的儿子，他必须要站在十字架上观看这个受羞辱的一件事情。但主耶稣对他说话，换句话说，主耶稣他懂得站在做一个人子的立场，一个做儿子的立场，他懂得母亲的心。但是为着神的工作，他必须要撇下这一切人的感情，可是他又愿意，你知道，为了他母亲的将来，所以他就对他的母亲说，妇人，你看他这又提到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就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为着神的工作啊，他说我必须要上十字架，这是主耶稣的表达。为着神的工作，我不能够被人的亲情所阻拦，我必须要上十字架。但是为着呢人的感情呢，我给你一个儿子，他要接你回家，他要继续孝养奉养你。所以给我们看见这条道路真的不容易， 所以西面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为玛利亚跟约瑟祝福的时候，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你看见我们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我们的心何等重要，还有这条路是怎么样的试炼我们。你要把我们的魂里面的那个心思、情感、意志都对付清楚。我们的良心要被他的血洁净，这样子的心呢，才能够完全的归给他。然后呢，他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最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你记得吗？那时候120个人，就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然后他在面前升天，然后就有120个人啊，在那个楼上祷告，等候五旬节，你就看见玛利亚也在当中。所以你看他这条路就一直走，走到最荣耀的那个结局。所以今天箴言23章这篇话，实在是一个做父亲的，我们的父神，他站在一个父亲的立场对我们的劝告：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吸引我的道路。只有我们这样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以后，他来保守我们，他给我们安排道路，他要借着这个道路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呢，有一天我们真的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一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然后我们预备好了，主就能够回来，然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到的称赞。所以盼望这些话实在是借着圣灵在说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常常鞭策我们，常常激励，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我们大家都在说等候主的时候，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等候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这少数的人里面被主所看重，被主所称赞，然后等候主？这非常的重要，因为主要回来了，到时候我们都要在他的台前按着我们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主还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他实在是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还把这些话再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他盼望一个父亲的心能够让做孩子的能够明白，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活在他的面前。好像我们今天话题停了，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一年的最末了，主啊，你还把这么重要和宝贵的话能够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要承认，从岁首到年终，主啊，你的眼目都在眷顾我们。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堪，我们向着你常常是客变失番，我们向着你的爱是何等的短缺，但主，你仍然用你那不变的爱来吸引我们，来爱我们，盼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就把心能够归给你，我们的眼目也能够吸引你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既然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相信你的话绝对不突然返回，你的话一定要成就你的旨意，主，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甚至这些话能够在我们里面落在好土的里面，能够真的向下扎根，也能够增长果实。主啊，真的是讨你的喜悦，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把一个像玛利亚的那种心智也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让我们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们就离开。所以让我们离不开你，让我们被你的爱所包围，来走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不但为了今年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要数算，并且把荣耀归给你，所以我们也谦卑的在你面前把下一年度2001年也交在你的手中，保守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天天敞着脸能够见你的面，能够 变成主你的形象，荣上加荣，好像从圣灵里面变所做成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再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